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前边我们曾经提到过，宗教信仰是一种寻根的工作。那么这个根到底又是什么呢？其实说明白的，那就是宇宙间的造物主。而这个造物主当然只有一位，就如同我们的父亲也只有一位一样的。其实根或者造物主是在这表达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所说的天人合一的生活，这个就是信仰。这个造物主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它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在圣经里面旧约里称之为亚威，就是上主，基督教翻译成耶和华，回教称之为阿拉，就是真主，而一般民间的信仰呢，则称之为天公或者是老天爷。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称之为天，当然这个天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人格的天，它是有人格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名称其实指的可能就是同一个事实，那就是宇宙间的造物主。如今在天主教我们称之为天主，天地的主宰，而基督教称之为上帝。我们想要认识天主其实并不很难，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静观皆智德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我们看四季的更替，比如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四季的更替。在中国大陆的昆明的地方，我想四季如春，虽然可能春夏秋冬不是那样的明显，但是呢我想也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了造物主的美妙无比。在台湾呢，听说春夏秋冬好像蛮分明的，那这些都是天主奇妙的安排。我们也可以看花开花谢，像比如说圣诞红它都开始吐出这种红蕊出来，慢慢变红，等到圣诞节过去了以后它慢慢就凋谢了，等到第二年圣诞节快到的时候它又开始吐红。其他的花朵我想也都是一样的，像这些美妙的景致都在告诉我们天主的美善。我们也可以看看潮起潮落，还有日夜的循环，还有生命的奥秘。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生命的奥秘。我个人认为证明天主的存在要去寻找这个根，生命的奥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跟我们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我这里所说的生命不只是指的动物或者是植物的生命，更是指的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来自父母因着爱的结合，父母因着一个爱的结合只是一个行为，那么当精子和卵子结合成胎的时候，那个生命已经在开始了。母亲十月怀胎，母亲所能够做的就是提供她必要的营养，并且去呵护她不受到外界的伤害，但是生命却渐渐的在母亲的胎中随着分秒的过去而慢慢的成长，一直到有一天呱呱落地。当我们看到这个小婴儿诞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都是长在该长的地方，除了因着药物的伤害或者其他的因素呢产生畸形儿童以外呢，我们人都是很健康很正常的活下来。光是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奇妙无比。关于小孩子，我自己曾经在火车上有一次美好的经验。有一次我去演讲，坐在火车上前排正好坐了一对青年夫妻，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年轻的太太把自己的小婴儿抱起来，后来手指着她的丈夫说，你看鼻子眼睛哪一点不像你啊？我当时觉得非常的美。可能他们夫妻有朋友来讥笑她的，或者开玩笑告诉她的丈夫说，他说你看这个孩子可能是别人的，所以呢丈夫就傻傻的告诉太太，所以太太就证明给他看，表示说这个孩子绝对是你的。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夫妻他们要求那种相似的一个总成。我曾经在街道上看到不少的青年男女，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当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们要表达彼此合一，所以他们是借着穿着或者是发型或者是戴着同样的戒指来表达，但是呢在肉体方面他们不可能真正达到相似，因为毕竟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父母。有一次我在大陆旅行，在我们队伍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年纪已经将近60岁了，但是两个人每天所穿的衣服都是夫妻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花样也是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夫妻他们能够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在的东西而已，但是他们要相同，他们要类似，在他们的子女身上真的能够完全做到。也是有时候讲说，你看眼睛像爸爸，耳朵像妈妈，或者脾气像谁像谁，这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天主对于人的生命的创造真是奇妙无比。所以呢，从人的生命的奥秘我们可以看出，天主实在是非常的美善，天主实在非常的伟大。我们再看看万物生生不息，像比如说我自己对花草树木都很喜欢，也喜欢园艺，我常常喜欢去观察很多的花或者是草。比如说我想为大家所熟悉的一种植物叫做万年青，万年青你把它摘下来一小段，后来你插在水里面，它就慢慢的不断的成长，过了蛮长的时间了之后呢，它能够爬在整个的藤架上面，非常的美丽，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剪下来继续的去繁殖。这样一个小小的植物在告诉我们天主创造的美妙，它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它这个生命的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到底又从何处 爆出来的，当然最后是来自天主。所以从刚才的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这种去静观万物，我们慢慢能够体验到的宇宙跟冥冥中毕竟有一个主宰的存在。接着我们来看看宇宙的奥妙无穷。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做葛林上校，因为当时美国跟苏联在太空科学方面他们竞争非常的厉害，所以第一个美国太空人的产生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甄选考验，并且加以严格的训练，后来才产生出来的。那既然是第一个美国太空人，因此他背负着很重大的责任，他升到了太空之后，在太空舱里面他要做很多很多的计划实验。可是当我们透过荧光幕看到这位太空人在太空舱里面的活动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感到相当的惊讶。他在那么忙碌的时段里面，他打开圣经的创世纪在那里读。我们知道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男人是从泥土来的，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而来的。乍听之下觉得这段的叙述实在是荒谬无比，当然我们以后讲到圣经会加以适当的解释的，我们不在这里提。这位格林上校他念了圣经之后，他透过荧光幕向全世界的观众讲出他当时的感受。他说，我觉得上帝离我好近，因为他是一位基督徒。为什么葛林上校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因为格林上校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当他在置身在那么玄奥的太空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多么的渺小。根据科学的报道，在太空里面只能够看到世界上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长城，第二个呢就是巴西的阿马松河。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么高的太空上所看的这两样东西可能也是非常的微小，就如同一条带状的东西而已。这时候奥秘无穷和伟大，也就在感觉到人自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拿一束来形容已经不能够形容它的卑微了。我们可以套一句普通话说，那就是连影子。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当自己感到自己的卑微，宇宙的伟大的时候，人不能不相信宇宙间冥冥中一定有一个主宰的存在。我们现在看看整个的宇宙太空有多少的星球我们不认识的，像比如说月亮，今天为我们来说月亮已经不再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阿姆斯壮他已经踏上了月球，给我们揭开了他的奥秘。但是还有那么多的星星星球还等待我们人类去发掘，怪不得格林上校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大声的赞叹，我觉得上帝离我好近。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人会问，李神父，难道你不晓得苏联的第一个太空人到了太空之后呢，他东张西望到处寻找，最后他透过荧光幕告诉我们上帝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找不到他的踪影呢？为什么同样的太空人经过同样严格的训练，置身在同样的情况当中，但是他们的结论是背道而驰，截然不同？我想基本上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内在的一种心态。因为苏联太空人是唯物无神论者，既然一个人先天的逐渐的以为宇宙间根本没有神的存在，当然他没有办法客观的去观察去判断，当然他的结论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并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个内在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外面的气候非常的好，风和日丽，艳阳高照，但是如果我们是戴着很深的墨镜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外界还是阴天或者是黑暗一片，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偏见，我们不能够客观的去观察，当然你所得到的资料你的结论一定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从刚才对这种科学方面的去了解宇宙的奥秘，也让我们深深的知道，那就这个宇宙间一定有一个神的存在。我们今天最相信统计数字了，根据科学家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当中90%几乎到100%的科学家，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只有那些对科学毫无所知或者是一知半解的人，他们才能够贸然的说，他说宗教是相反科学，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我想关于上面所提的这些我们在前面早已经解释过了，只不过在今天再提出来跟大家再温习一遍而已。所以我们从刚才那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方法呢，也可以讲是一个东方人去体验神的方法呢，来跟大家分享。主要就是说呢，我们人平时所看到所听到的东西，我们只是停留在它的表层，而不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存在，去寻找它的最深的意义何在。有人说从一朵花能够看到 天主的美善，从伊丽莎能够看到永恒。那么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到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尝试停留在表层，不能够进入到更深的意义中去。比如说一朵玫瑰花娇艳夺目，芬芳无比，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慧根的能够思考的人，我们一定要问它到底从何而来。我们知道今天有不少的人造花造的可以以假乱真，就如在我的办公室呢，有一个园丁，他每天来浇一盆万年青。我说你浇什么？他说不浇可能会凋萎了。我说这是塑胶做的。他那时候就大笑，他说我好傻，已经浇了大概几个月了。也就是说人造花可以以假乱真，但是呢人造花跟真正的花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当然一个有自然的芳香，人造花是没有香味的，除非你喷的香水。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真正的能够透过它的表层进入它的存在最深处的话，我想一定不能不说这是天主所创造，因为一切的生命都是来自天主。普通我们看伊丽莎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是看这伊丽莎是哪一个种类的，是什么样的形状的，但是呢我们不会想它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只能够到河边到海边去把沙带回来加以利用，但是呢人还是不能够创造它。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的第一个试管婴儿是英国的路易莎，好多年前他已经现在长大，年纪蛮大了我想。但是我们试问，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诺贝尔科学家得主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给它千千万条的试管，但是呢不给精子和卵子的话，他们能够造出试管婴儿吗？人只能够发现利用，但是人不能够真正的创造。也真正的创造那就是指从一个无到一个有，那只有天主造物主才能够做得到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够分享到此结束了。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个时间我们再会，求天主保佑你们。